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各位良友的听众，您好，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黄雅各老师，这个课程是当代伦理学的第八课，总共有24课。本课我们所要讲的是伦理学当中的等级绝对论。等级绝对论是在三种绝对论当中的最后一种。我们上课里面讲到另外两种的绝对论，基督徒把我们所持守的伦理上面的立场都是绝对论，我们相信神的道德标准是绝对的，我们都需要遵守。所以呢，有三种呢，第一个是绝对的，在没有任何的例外的，所以不会有任何冲突的绝对论。第二种呢，的确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犯罪的世界上面，是会有神给我们的道德律法当中，有可能我们在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会有两个互相会有冲突的，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虽然犯了一条，可是呢我们要能够遵守一条是因为更重要，所以呢两害取其轻。可是取其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犯了当中的一条诫命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所以这是叫有冲突的绝对论，绝对的绝对论，有冲突的绝对论。然后第三呢，叫做等级绝对论。什么叫做等级绝对论呢？完全相对的伦理是福音派信徒是不能接受的。神的性格是完全不改变，而且律法是他性格的反应。因此福音派的信徒必须在这三种绝对论当中做出选择，是无条件的绝对论呢，是有抵触的绝对论呢，还是等级绝对论呢？在上面分析已经讲过，无条件的绝对论与有抵触的绝对论呢，当中都有些它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讨论的就是有等级的绝对论了。有等级的绝对论，它的历史根源当中，事实上有三种的。在福音派的信徒当中，有三种绝对论当中呢，无条件的绝对论和重洗派的传统关系。重洗派叫 Anabaptist， 重洗派跟浸信会的关联也非常的密切。那无条件论与重洗派的传统关系非常的密切。那第二，有抵触的绝对论与信义宗，就是马丁路德的信义宗的传统非常密切，因为马丁路德就是持有抵触的绝对论这样子的看法。那改革宗的信念呢，改革宗的传统呢，比较持有等级的绝对论这样子的看法。那我们看奥古斯丁其实他介乎在无条件的绝对论跟等级的绝对论当中，因为奥古斯丁也相信道德的责任有时候是会有冲突的，他坚持说说谎是绝对不可以的，在这一点来讲他是绝对的，他是无冲突的绝对论。可是他也承认等级绝对论一个核心的前提，责任会互相冲突，同样在其他生死关头里面他也看出来道德的冲突。他虽然是自杀为不道德，可是认为参生的自杀是正当的。奥古斯丁也相信在冲突的处境当中，顺从较高的义务是较大的善，而不是较小的恶，它是取决于较高较大的善。因此他在等级绝对论里面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亚伯拉罕和参僧听从神的命令杀人是值得赞赏的，道德的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神会豁免信徒遵守较低责任的义务，使他可以履行更高的责任。在这一点上面，奥古斯丁可以说是等级绝对论的先驱了。所以奥古斯丁可以说是无条件的绝对论与等级绝对论两者在他的著作当中，他两方面有时候 是在这方面，有时在这方面，是两者之间的。赫兹呢 ，Charles Hodge 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这本书里面，他主张有一种等级绝对论。哦，这个是在改革中非常重要的近代的一位神学家赫兹，他主张等级的绝对论，在他故意的虚言的讨论当中表达出来。虽然赫兹认为真理是基建于在神的本性上，因此是绝对的，但他相应故意的虚言有时候是对的，故意的谎言呐、虚言呐、我们才能讲的。他相信真实是神基本的属性之一，所以永远是神圣的，所以攻击真理或抵挡真理都是与神的本性是对立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故意欺骗他人可以是正当的，他说，故此欺骗的动机是虚言概念的一个因素，但这也不一定会引起罪咎。所以 Hodge 在他系统神学里面就用搜身婆的例子，他说搜身婆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以及撒母耳记上第16章讲叫撒母耳的例子作为正当欺骗的例子，因为是神的命令而做出的欺骗。赫兹又相信不泄露军情给敌方是合法的，而导致对方误解你的意图也没有错。所以换句话讲，在某些情况之下，甚至说讲谎言而有更高一层的目的，有更高一层的善的意义的时候，讲谎言可以是对的。所以在等级绝对论有三个主要的前提，这三个主要前提的要素什么呢？第一，道德律有高低的轻重，道德律并非是同样轻重的，耶稣说律法上有更重要的，是不是呢？的确啊，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9节当中有讲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在马太福音第22章38节有说最重要的一条诫命，他又对比拉多说把他交给比拉多，交给他的这个犹大罪就更重了，在约翰福音第19章11节，所以罪也有轻重之分的。虽然许多的福音派的信徒都不喜欢说罪或者德性有层系的关系，可圣经确实表达有最大的德性，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或者说在向德性当中有较大的行为表达，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所有的罪都是同等呢，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有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对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误解。其实呢，这节圣经并不是说重罪不等，而是说律法的统一性，只要在一条上失足就是违反了所有，是指律法上的统一性，并不是所有罪没有轻重之分。所以道德律有高低轻重，那有人误会以为耶稣说人能在心里犯奸淫和谋杀，而幻想犯罪就真实的表示出来一般邪恶，所以在心里犯奸淫和谋杀与实际上犯了奸淫与实际上杀了人是不是在同一个等级呢？应该不是的。事实上罪有轻重之分，道德律也有轻重之分。其实在同一段教训里面，耶稣基督本身就说了，他罪有三等，各有各的惩罚，地狱又有不同的惩罚，在马太福音第5章22节。在天国有不同程度的奖赏，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11到12节，这些概念都足以证明罪也有不同的程度的严重性。信徒犯罪有时候会被逐出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的实例，可是却有一些会导致死亡，哥林多前书第11章30节也支持了罪有不同的严重性这一个一贯的圣经的教训。事实上有一个极严重罪是不能被赦免的，所以有等级的，亵渎圣灵的罪是不是是不会被赦免的，马可福音第3章29节圣经中很清楚的指示道德律有高低之别，就是在耶稣基督回答律法师说最大的诫命内犯化了。在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清楚的肯定说诫命章有一条是最大的，第一而且最大的， 在这条诫命底下又有其次的，是吧？有最大与其次，所以有等级的。爱神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呢，就是要爱人如己。不能避免的道德冲突是会存在的。当一个人不能同时服从两条命令的时候，无可避免的道德冲突就出现了。支持这观察的论证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圣经以内跟圣经以外都有。亚伯拉罕以撒的故事包括了一个真实的道德冲突，不可杀人是神的诫命，可神呢又命令亚伯拉罕去杀掉他的儿子以撒。从上文下理都可以清显的显示，亚伯拉罕确实有杀掉以撒的决心，带了刀，带了柴，杀了儿子然后来献祭的。可是他也相信神可以让他复活，所以他深信神能够使以撒复活。他说要杀人是会有冲突的，他要杀他儿子与不可杀人这两条诫命彼此是会有冲突的，可是他相信神可以来解决这样的冲突。在他的情形里面，是因为有个神迹，神已经预备好耶和华以勒预备好有一只公山羊，羊角被扣在树丛里面，代替人的罪。这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不可避免的道德冲突是的确存在的，参孙的故事也包含了两个神的命令的抵触。虽然不可杀人的道德诫命包括了自己，可参孙的自杀却得到了神的批准。不可杀人和自杀两者都是神伦理的命令，可是当两者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神显然批准了参孙来遵行当中的一个，而漠视其他一个的做法。第三，无法避免的不能使人有罪孽，不能使人有罪疚。人要遵行较高的律法，神就不会要他个人无法避免的道德冲突而负责。有几个方法可以证明这个论点的真实性。首先，逻辑的要求没有可能办到的事，公义的神是不会要求人来负责的。避免不可避免的事情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同一个时间里面遵循两个相反的责任是没有可能的。其次，如果不违反其他更高责任呢，就不能履行的义务，就算真的不能遵行，人也不需要负上道德上的责任与罪疚。所以等级绝对论是正确的。在真实无可避免的道德冲突当中，只要当事人进行较高的律法，神不会因为他没有遵行较低的律法而归咎于他，神豁免了他遵行较低律法的责任。这跟有冲突的绝对论有点不一样，就是有冲突人绝对论说你是可以不遵行较低的律法，而你要认罪，神还是会赦免你的罪。可有等级绝对论是认为说神已经主动的豁免了人来遵行这较低律法的责任，是因为他如果如此遵行的时候就不得不违反较高的律法，所以这种豁免就像伦理上面的先行权的律法。所以因此就像很多的法律都指定有两部车子到一个交通灯路口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哪边有权利先行驶呢？那如果是靠右行驶的，路上是靠右行驶，车子是靠右行驶呢，那右边有权先行驶。所以两部车子同经过同一个十字路口，不可能同时经过，会撞车嘛，所以一步必须要让步。同样一个人要进入两个不可避免会抵触的律法的伦理十字路口的时候呢，一条的律法必须要让步，这是很显然易见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因此，而真实无可避免的道德冲突当中，只要当事人进行较高的律法，神不会归咎于他。因此，我们来看等级绝对论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爱神要重过于爱人，很清楚有等级。耶稣明明的宣告爱神是第一而且是最大的，他又教训说人对神的爱必须大到一个程度，以致他对父母的爱相比之下就好像恨了一样。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甚至有这样的教导， 所以父母若教导儿女憎恨神的话，儿女就要违反父母的命令而顺从神了。虽然圣经劝诫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可是当你听从父母与爱神这条诫命有冲突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条呢？你当然要选择爱神的更高一条的诫命。那这时候你违反了爱父母、听从父母的这条诫命，算不算犯罪呢？神已经豁免了你的责任。所以因此在以弗所书平行经文里面，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跟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都想要讲到说，凡事听从父母。可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特别又讲到要在主里凡事听从父母。所以可见呢，这两个是有可能会冲突的，听从父母与在主里面最高一层的诫命，要爱神的这个诫命，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要爱神超过爱父母。甚至上我们实际在运用在社会的层面里面，是不是有可能在法律的规定之下会与神的旨意冲突呢？是不是有可能的呢？我们看到在北朝鲜，其实北朝鲜的平壤以前有非常非常多的信徒，而这些信徒若是遵行在上执政掌权者的命令的时候，势必会与爱神的这样的诫命来冲突的时候，他要遵行哪一个呢？所以很多为主受苦而受到逼迫，在北朝鲜这些上甚至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三代的，所以在当中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的确爱神要超过爱人，爱人在不同的实际的律法当中也有等级，更清楚可以看到有一个承袭的关系，孝顺的责任是要在爱神以及顺服神底下，这样前提底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处境论有很大的缺点？因为处境论说爱是唯一的原则，他这边讲的爱是对人的爱，而是以我们自己的感觉来看的。所以他说我只有一条律法，就是爱的原则，讲得很笼统。可是呢，处境论是人文主义者，他自己说我是不是爱人，并没有考虑爱神。所以为什么处境论会有很大的问题？顺从人重于顺从政府，神设定人类的政府，又命令基督徒对掌权者要顺服和遵命。那即使呢，这些掌权者他们是邪恶的人，彼得也告诉我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有人试图将顺服与遵命两个分开，指出信徒对政府只需要顺服而不需要遵命，他用这样理由其实讲不通的。他说圣经的教训是要信徒来遵守遵行，而对居地的法令呢，这些论调显然不合圣经的原意。其实彼得前书要求我们顺服一切的制度，不单单只是接受而不顺从而带来的刑罚而已，顺服律法当然要遵行律法了，这顺服法律呢，当然要遵循法律了。第三，新约当中的顺服一词包括了遵命的意思，就表示奴隶对于主人的态度，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里面，最后提多书三章一节里面讲顺服与遵命在平行的句法当中，所以证明信徒必须顺从权柄而且要遵命的。可是呢，有个前提，就是与爱神当中有没有冲突。顺从人重于顺从政府，所以顺从政府明显对神对于基督徒的命令，可是呢，若有人违抗政府而得到神的允许，这就证明事情必须牵扯到更高的道德律。圣经当中有几个例子表明这一点。首先，敬拜神比政府各样的命令更为重要，但以理书第三章，政府的命令说不可以敬拜神，可但你与他的朋友仍然来敬拜神。其次，任何禁止私下的命令都不应来顺从，但以理书第六章，政府若禁止传扬福音，在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或强迫拜偶像但以理书第三章，甚至命令要杀害无辜出埃及第一章，信徒也不应该服从。所以在每一个案例当中，祈祷敬拜神传福音，这些是比服从政府更高的道德义务。所以等级绝对论是不是一则主观主义呢？如果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最大的善，等级绝对论岂不是变成主观主义吗？其实这个有两点需要澄清。如果有些是凭了一己的抉择来建立一个价值的体系，这叫做主观主义，但这绝不是基督教所说的等级绝对论的看法。其实在等级绝对论当中，基督徒并不是自己来决定伦理的优先顺序，而是按照神按照他的本性来建立价值的金字塔。这些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他们不会比圣经中其他的启示更为主观。所以价值的优先次序是客观的，并且是由神决定的。唯一主观的因素呢，是在乎人怎么样来解释和接受神的价值。所以为什么我们平时要常常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重视怎么样子了解来解释圣经，非常重要。人怎么样来了解与接受神的价值，与其他基督教伦理的观点也都受到同样的限制。所以等级绝对论哪方面是绝对？假若较低的命令有时是不必遵行的话，等级绝对论为什么仍然可以称呼为绝对呢？有两方面要点。第一，等级绝对论有三个绝对的地方。第一，它的来源是绝对的，一切的法则都是基于神的绝对性，神是不改变的，基于他的本性也都不会改变。第二方面，每一个命令在他范畴当中都是绝对的，每一个道德律个别来讲都有它的绝对性，只有在彼此冲突抵触的时候才要诉诸于较高的来解决冲突。其实在大多的时间里面，两者冲突机会是不大的，可是当当有冲突的时候，那你就要选择有等级较高的诫命、较高的律法来决定。第三，道德律的优先顺序也是绝对的，所以这也是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指针，要解决冲突的价值也有绝对的层次。比如说要顺服神与顺服父母之间产生无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候，神绝对要求人要先顺服他。那是不是耶稣会面临真正的道德冲突呢？耶稣是不是面临道德冲突？当然了。耶稣说，我就是那位王，我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是不是与罗马帝国的他的法律直接冲突呢？他也就是因此会被钉上十字架呀。所以耶稣基督是不是遇到真正的道德冲突？最大的道德冲突就是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要做一个抉择，为无辜者他自己寻求公义怜悯和怜悯犯罪的人当中要做出抉择，他选择了怜悯多人而舍弃了为一个人寻求公义。所以这是人所面临最大的冲突，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所要面临是最大的道德冲突。因为有人问说，耶稣基督他是无辜的，他为什么会要被钉死呢？神是公义的，神为什么让耶稣基督被钉死呢？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在十字架上就面临了最大的道德冲突，可是耶稣基督就遵行了神的命令，为要怜悯所有犯罪的人，因他十字架钉死而来赦免所有人罪，代替了所有人的罪。所以怜悯超于公义之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等级绝对论呢，避免了相对主义。等级绝对论与非利论、处境论、一般论不同，它避免了相对主义的毛病。等级绝对论坚持道德律是基于神绝对而不变的性格，而这些道德的原则不论在原则上、范畴上、优先次序上都是绝对的，所以都是在客观性、命题性有实质内涵的，但道德律是明确的，而在环境之先已经可以确定。所以说对个别来讲并没有例外，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 他这样也成功的来解决了道德的冲突，因为在道德律当中是有等级的分别，我们来成全更高的道德律，可以忽略比较低的道德律，而神不会要我们来负上责任。甚至上我们来看到道德的全盘大局，在道德原则绝对的前提下来做出负责任的行为，他避免了律法主义与非律主义两个极端，他是勇敢而不鲁莽的行为。所以十字架上面解释了最好的等级绝对论的价值。十字架上的道德是不公平的，可是义的来代替不义的而受罚。除非道德律有高低之分，要不然十字架就没有正当的道德理由了。然而道德律既有高低之别，怜悯就驾驭在公义之上。耶稣基督一人能够为多人受苦，使他们得救，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十八节。但慈爱与怜悯若不是驾临在公义之上，神喜悦将自己的儿子压伤，那不是神就不义了吗？神不可能不义，绝对不能不义。因此十字架有在怜悯驾驭在公义之上的时候才能够有意义。所以十字架是解释等级绝对论最好的证据。等级绝对论事实上也是许多基督徒所遵行的最重要的原则，有多条的道德原则，它都是基于神绝对的道德本性与道德的义务，它是有高低之别的，而且它们之间是有可能会冲突的，而这些冲突当中我们有责任要服从较高的道德律，而服从较高的道德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没有能够遵行较低的律法而负上责任。谢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一课再会。
祝我再次